你以为生命是向外走，我们透过出发来找回自己。
起点就是终点，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大家好，我是凯宇。
我是怡璇。你知道骗子啊，其实都有一些特定的人格特质吗？如果你不想受骗上当，就要知道怎么认出骗子，然后远离他。等一下我跟凯宇聊给你听哦。
好像有点生气是吧？
对，在开始之前呢，邀请你在 YouTube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也请你在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的主频道给我们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选择适当的主题为你做成一集节目跟你交流哦。
好，我们起点文化的 APP 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哦，有很多朋友都回馈给我说他们在每天使用的过程里都发现我们有一直在优化跟前进。好，谢谢大家。那像是我们最近的播放器也有做相关的优化，让你在收听体验上会变得更好，很鼓励你多多使用我们的 APP， 持续给我们回馈，我们会继续的前进优化你的收听体验的。
嗯，好，我想没有人喜欢被骗，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一个观察，就是不管时代有多进步，科技有多进步，特别是科技越进步，那个诈骗的市场啊，一直都有人买单。但这背后其实一直有一样的逻辑在运作，那到底是什么逻辑呢？我们今天就用一部电影来拆解这背后的逻辑给你听。
哪一部电影呢？
噔噔噔噔，这一部就是近年来香港最大制作的影片了吧？电影
应该算。对，应该说我觉得那个卡斯，那个时候我只光看那个电影海报出来，
你就想去。
对，我还不知道它里面在演什么，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进电影院。
好啦，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金手指，梁朝伟
跟
刘德华
继无间道之后，
对，就再度合作，对不对？好，我先讲一下金手指这个故事的剧情大纲。这剧情大纲的主角啊叫做陈意言，就是梁朝伟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原本是一个建筑工程师，但是因为他在新加坡搞不出一个名堂，所以他就到香港找机会。后来啊，他因为帮一个金主就是演了一场戏，然后就开始翻身，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嘉文集团。那这个集团呢，在80年代呢，他就很快的上市，从默默无人到风生水起，然后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市值到100亿，然后又瞬间蒸发，这样子整个波动很大。然后这个主角呢，他就是大家一直造神，就是觉得他从当时帮忙演一场戏赚到的那个100块翻身到100亿的一个大集团的一个主席。
嗯，
对，然后再从每个人都抱他大腿的大善人变成一个人人过街喊打的老鼠的故事。
嗯，
好，那我觉得我其实看完这个，其实我们关于这一集的讨论有很多，到底要讲金融，
对，
要讲诈骗，
对，
还是要讲刘德华怎样他们之间的纠葛。可是我最后策划出来，我真的就只是挑了我最想跟凯宇讨论的，就是怎么会有人可以这么自大跟自恋啊。
对，
好，那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过金手指，但没关系，我讲其中一个桥段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梁朝伟饰演的那个陈意言他到底有多大自大自恋。
嗯，
比如说他认识了一票富二代，就都是各大企业的接班人，然后陈意言这个角色他就是很会做人，很会兜局，然后让大家吃喝玩乐，然后他又会分配利益，所以这些富二代都变成他的手下，乖乖的听他的安排形式。
嗯，
比如说今天他的嘉文集团股票是10块，
嗯，
然后他就分配 A 公司的少东，你就进来接3000张，
是，
让我的股票变成15块，
嗯，
然后换成 B 公司的少东，你进来再帮我接5000张，帮他推到20块，就是用这种逻辑他在帮自己造神。后来他还搞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去买下当时在香港一个非常高价的金门大厦，搞不好就是有点像是在台湾买101
啦
的概念啦。
对对 对, 對，
然后他用10亿买下了金门大厦之后呢，大家就对于哇这个人的财力雄厚，好像背后有一些什么俄罗斯的资金啊，什么菲律宾的资金啊，
无限想象就对了。
对对 对, 對，所以他就整个造神指数在被推高。而且更神的是他在几个月之后10亿买进，他用16亿将近17亿就把这个金门大厦又卖了，所以卖的所得又灌回去他的嘉文集团，股票就又往上提了一波。所以大家就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的，就大家带着大家一起赚钱。可是实际上啊，金门大厦这门买卖并不是真的买卖，而是陈意言找了其中一个富二代假买，然后他
做假交易
了。
就在账面上感觉是有交易的，
对
啊，然后去欺骗金融市场，
对
啊，让大家以为这公司真的这么厉害，
没错没错，所以最后就有一些金融上面相关的程序那个富二代扛不住了，他就直接去找陈一言翻脸嘛，
嗯，
可是陈一言就居然还威胁他要杀人示警，就是要富二代闭嘴的意思。所以凯宇啊，到底是怎样的人类他才能够这样理直气壮的当神，而且他一直在做这些平常人看起来会提心吊胆的事情，他为什么还可以照常的过日子呢？
嗯，
你可以为我们解析一下吗？
我常常说吼，困境会激发一个人的潜能，
嗯，
只是这个潜能呢，它是导向善的那一面还是导向另外一面，
看他发挥在哪里，
那就不好说了。
OK，
好，其实在这部戏里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梁朝伟他原本是在东南亚做建筑开发，那后来失败了，然后到香港，而且到香港的过程他在求职的路上也是看尽人情冷暖，
很坎坷，
甚至于当他已经慢慢的有一定的条件，好，当他进入更高的上流社会圈，我记得有一幕，也印象很深刻，他到处去递名片，结果呢他的名片到处被丢到地上，
对，
好，所以对他来说呢，我说这种都叫做生命的困境。好，如果你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你今天一直是在默默无闻，甚至于觉得你被这个世界打压，
嗯，
它很有可能激发你的潜能，
嗯，
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让你更打下自己厚实的基础，无论在能力各方面，甚至于呢，它会淬炼你的心智，让你成为一个更体贴、更柔软，因为你知道低谷长什么样子，
嗯，
但相对的，也可能会淬炼出另外一种人，
嗯，
就叫做既然你们看不起我，那我就想办法让你们一定看见我，
嗯哼，
不管我用任何方法让你们看见我，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它是诈骗的，还是用一种虚晃一招的，
嗯，
所以显然哦，我们说真的要去累积硬实力，跟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招摇撞骗，到了这个程度，我已经很难讲哪一个是比较简单的路了，都不简单啦。
嗯嗯，
我必须说，真的一个人要搞成那样，真的超不简单的。
对，
但我只能说，其实选择面对自己，跟选择忽略自己，然后长出自己的自大跟自恋，哈，他应该到了这个程度都要无比的付出。
嗯嗯，
只是你要怎么选？
嗯，
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就要让他先疯狂。
哦，
你会发现其实陈一言在过程当中到底是当他认清了这个谷底他先疯狂，他认清了这个谷底然后慢慢的引导他疯狂，还是他已经先疯了？就像你看哦，嗯，我们常常说这个非常人者就是行事异于常人嘛。我记得在电影刚开始的有几幕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任达华演的那个曾建桥，
嗯，就是帮助陈意演的那个金主，
对，就是找他去演一场戏，刚开始也不知道陈意演的能耐嘛，
对，
就是让他去扮演一个马来西亚的拿督，
对，
要去诓骗那个太保演的那个土豪金主的角色嘛，
对，
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没戏了，然后任达华就给梁朝伟100块，然后戏要演足嘛，
嗯，
所以梁朝伟拿那100块坐在任达华给他的配车，要载他回那个很破旧的住处，
是
就发现哎，刚刚那个太保演的那个土豪跟上来了，
嗯，对，
他就一时脑子就动了，就设个局，
嗯，
然后叫那个司机开到高级的饭店，
对，
然后顺手的把他那100块，
嗯，
他只有那100块，
对，
就他去演那一场戏只有100，他把所有的酬劳去当做是给咖啡厅的 waiter 的
点烟小弟
waiter 的小费
，嗯嗯嗯，
对。你说换成是你做得到吗？对啊，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怎样，
对，
然后你演这一局的你所有酬劳就100块，
他其实很敢赌，欸，
他很敢赌，
嗯，
好，
嗯，
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是一个敢赌的人，那我只能跟你说你这么敢赌的背后请保有你的善良，
嗯，
好，
嗯，
那如果你是个不敢赌的人，那这部戏其实有时候可以反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个不敢赌的人，你突然遇到这么敢赌的人，说实在一点，嗯，我们来看戏我们都有基本理性，都觉得啊，这
都只是戏啊，
欸，都是戏嘛，这个绝对绝对不要跟着他温戏啊，有没有，
嗯嗯嗯，
但事实上齁，这个我们看戏是上帝视角嘛，
嗯，
那如果你真实发生在你真实生活，你会觉得这个人好敢跟着他还有希望，
嗯，有可能，
所以你看哦，
嗯，
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样的自恋跟自大， 其实某种程度上、嗯，当你是梁朝伟那个角色，要拿出那一百块，要把那个戏做到底，要拿那个一百块的那一刻、嗯，或者后面有很多桥段嘛、嗯，明明你公司已经没有钱了，还许诺股东们要配发股息，
对
的那些虎烂的那一刻、嗯嗯，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常说说谎的人心中是不是永远有真相？
有。
那为什么你还敢说谎？
他觉得对他比较有利嘛？
其实他必须要做很多自我强化的事情。嗯哼，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他背后的心理因素就是什么，他先用这些方法，那越自卑的人他越需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强化他自己，他要先说服自己，就他要骗别人之前他要先骗他自己，
对，
他才能够撑得起来。而这个骗的背后更深的地方其实是一种他内在的防卫机制、嗯、哼，因为他只要稍微不小心转头瞥他那一点点他的那个自卑，事实上他整套戏他自己就 crush 了、嗯嗯、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说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让他疯狂、嗯嗯、他真的是那么爱杀人吗？他真的是爱那么诓骗吗？
不一定。
可是一旦启动他没有回头路了，
对，他停不下来、
嗯、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有这样性格的人，我说保有你内心的善良、嗯、但如果你是一个害怕自己受骗、嗯、你不要当成韭菜的、嗯、那种烦不合理 之处或者凡众人喧哗之处、嗯、小心一点、嗯嗯、我很难告诉你比如说现在金融市场和所有的机会哪些是好机会，哪些是你准备当韭菜、嗯、我只能告诉你别人可以疯狂，但是你要认清你自己的风险、嗯、今天你听到一个好棒的机会，比如说比特币啊什么挖过了好棒的机会，算一算你的风险嘛、嗯、我没有要你不要去啊，
对
啊，当年我在香港搞不好我也会买嘉文集团的股票、啊、
对，
但我不会 all in 啊，嗯嗯嗯，我不会整个 all in 嘛，
对
对对，我不会觉得 我人生这一把就靠他这只股票就翻身了，我不会做这种梦嘛、嗯、
是，
我可能只拿就像现在投资有说的杠铃策略，嗯，我只拿很小部分的部分去冒险，赚、嗯、到都算多的，但没赚到、嗯、那本来就不是我的，
是是，
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受骗，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看到那些疯狂的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们自己也想要成为的样子，于、哦、是就完了嘛，嗯嗯嗯，对啊，那我们没有去问那是为什么自己要 有想要这么的疯狂，
对，
然后我们就怪别人，你看骗人的好坏哦，其实 这不是这样子的、哦嗯、
好，
所以你看在戏里面在那个房地产起飞的年代，其实他们的操作就是房子都还没盖好他们就已经先卖了好几手、嗯、就像台湾前一阵子在打那个什么预售屋，你不能卖红单是一样的嘛、嗯、
对对对 对,
对啊，那他们的运作就是什么，嘉文集团他成立了很多公司买土地、嗯、然后因为有土地的所有权然后再转手抵押给银行，
对，
那转手抵押给银行是不是有银行的贷款，
对，
拿那个贷款再买地，
对，
所以他一套资金无限放大，嗯，就像重复操作，嗯，然后呢又做很多很多之间的假交易，嗯嗯，好，那为什么要假交易？因为交易给市场看，嗯，那交易给市场的谁看？就这些韭菜看，嗯、所以就是这样子嘛，一群人设一个局去洗大家的钱，嗯、
是
这样子。那这种事情，你说现在的金融法规当然已经越来越完善了，
对，
你说现在要真的出现这么
猖狂的公
司，闽南语要。就喊嘛齁，这么喊的事情应该不会没有几率，但会比较少、嗯、
是，
但我也说其实也会有其他喊的方式在我们没想到的部分发生、
欸、对对，
所以永远记得就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使其疯狂、嗯、而疯狂最大的表征特别在你面对自己的财务，面对自己的很多很多的决定，比如说好，我这辈子就信这个人了，嗯，这就是疯狂、啊、我不是说人不可信嘛、嗯、对不对、嗯嗯、你说
但就没有想到风险，
对、啊、
而且对方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对啊对啊、嗯、对啊，但反过来如果这人 很踏实的跟你相处说你不用全信我、嗯、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好好的认识、嗯、那种真正的信任其实不是全有全无、嗯、真正的信任就是在时间的淬炼底下去看懂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
但我相信当年嘉文集团楼起楼塌、嗯、真的在追逐疯狂的那些人也不就是几个月到一两年的光景嘛，嗯，那有时间的淬炼吗？
没有，
所以我说好，不要去怪那些疯狂的人、嗯、因为上帝要毁灭你，你一定先疯了嘛，
对
对, 对不
对，就没有理性思维
了，对啊，你怎么可能别人这样子你就 all in 了，你怎么你从哪里来的信心相信有一家公司可以让你这一辈子都透懂啊，嗯嗯，对啊，
好，几率比较低啦
对，
好，那 刚刚凯宇讲的就是梁朝伟那个角色，他必须要有一些自我强化，他要能够越玩越大，他好像才能 hold 好他的角色。
对
不
对？
对
对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自卑的背后可能还有什么？
还有反社会人格啊。对，好、
okay.
反社会人格它其实有几个现象啊。嗯，第一个就是他不尊重社会的道德跟法律、
哦、
俗称的不守规矩。
对，
好，比如说像那个在戏里面梁朝伟的角色叫陈一言，他就有很多这样的言论、啊、他说我是做生意的、
嗯、
无论犯什么条例不就是罚点钱，
不就是罚点钱、
不就是罚点钱。
对，
他其实是无视于法律，就像我们说历史上那些恶名昭彰的杀人魔、
嗯、
好，在面对最终审判的时候，他们其实通常不是忏悔，他们都是一种轻蔑的表情。那轻蔑的表情就是我不是我怎么样啊，我今天只是这一次运气不好被你抓到而已、
哦、
你仔细去体会一下那种心情，
那背后的心理、
啊、他完全是没有所谓的尊重道德规范这件事情。好，
嗯，
可是反过来说，有时候当你身旁的朋友有这种哇、哦、这个很不拘一格的哈，这种不守规矩、嗯、有时候搞不好你还蛮喜欢他的、欸、因为他做了你不敢做的事。
嗯、
这时候我只能说小心。
好，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人会不会害你跟这个人会不会骗你。
嗯嗯，
某种程度哈，我所谓的受害跟受骗就叫做周瑜打黄盖、
嗯、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好、
嗯
哦、这个希望大家不要骂我，
留给大家体会一下。
对，
好。
再第二个就是他们不负责任，
是
他们缺乏责任感。责任感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言行、对自己的所有的决策的结果负责任。
嗯，
他们对别人的自己，他们对于别人因为自己的任何决定造成的痛苦，他是置若罔闻的，
是
他完全不在乎的。
嗯 嗯, 嗯，
好，就像在戏里面，他操控股价。不可能一直维持在，连他自己都知道这是假交易啊。
对啊，下面的泡泡之大。
对啊，假交易怎么可能一直维持在那里呢？
嗯，
对不对？
嗯嗯、
但他却说我想要他多少就多少、嗯、我要印多少就多少，就像老美印美钞一样。
是是是，
这就非常不负责任。
嗯，
好，所以永远要记得，永远要记得看人看动作。
嗯嗯，而且在语言里面好像也可以去闻到一些他性格里面的味道。
这个要我必须说啦，力之所趋是不是大家能够保持这么清晰的判断、嗯、我觉得不好说。
懂。
但是永远记得就是说，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要回到自己身上。
好。
好，那第三个、嗯、这些反社会人格呢，它其实有第三个现象，就叫做它对于任何事情是不顾后果。
嗯哼。
所谓的不顾后果的意思是它脑中其实是有后果的。
嗯哼。
但它
不
care。不
管它。
就像我打你我知道你会痛，但我不在乎你痛。
OK，
好、嗯，这，你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种人？对，就是有这种人。
嗯嗯。
但你会发现哦，当这种人做了某些事情，经过美丽的包装，
嗯，
比如说买金门大厦是不是一个包装？
嗯嗯。
啊、哦，比如说在明明公司财务都已经崩溃了，
嗯，
还派发股息是不是个包装？
是。
好，再讲浅一点的，你看一个人，他号称他可以带你成功，开名车，住豪宅，
嗯，
每天在 IG 上分享他的富裕生活，这是不是一种包装？
是。
啊、这会让你想到什么呢？啊、很多人在、啊、这个很相信某个人哦，他能认带我成功的人、啊、这个、某些团体、啊、这个就点
到
为止。
回
到
你的生活里面想想，
就点到为止嘛。
好，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刚刚说的很多例子，是不是都能够符合跟呼应？不守规矩、不负责任跟不顾后果，
是是、
啊、
是。
但是永远要记得，当你真的认识这种人，你心里有那么一丝丝喜欢的时候、
嗯、
先不要那么快的去花力气判别他可不可信、
嗯、
你要先问自己，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哦，
你到底在，对，你到底是怎么看待自己？因为通常会受骗的人、有很高的概率也是他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
嗯 嗯，
他会以为他追求一个去做到那些他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事情的那个 model， 就等于他自己也跟着圆满。
嗯嗯嗯，
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对自己的认识是不够的。
懂。
好，所以他把力量交给别人，
嗯，
也就是给别人很好把他当韭菜割掉的空间、
嗯、好、嗯、明白。那凯宇，我再回到我自己身上，我会觉得啊，就是 现在我们知道骗子大概会有怎样的人格特质，然后我们起码如果认得出来的时候可以远离他。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人性里面很根本的困难，就是我们其实本来就都会有欲望，会想要发财跟赚钱，这都很正常。就像你刚刚前面也有提到的，如果我们当年在香港，我们说不定都会买嘉文集团的股票。对，就是人性很难不动心啊。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帮自己加一道保险，减少被骗的几率？
首先呢，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有欲望的。
是
啊，很多人说那我只要无欲则刚嘛这句话谁不会讲，但谁做得到无欲呢？
是啊，对，
先正视我们是有欲望的。
是
OK 啊，先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欲望从好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正是欲望推动我们前进，
真的
也正是欲望推动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去赚更多的钱，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是
好，那现在就是关键在于我们要去看见自己在那些欲望底下是不是有很多的贪婪跟恐惧。
OK、
如果你没有去看那个，你就很容易被骗。那贪婪跟恐惧各自说什么呢？
对，
那这个就像我们常常会听到巴菲特说的，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对，
这句话说得好。对
对
啊，但是现在问题全部出在判断力嘛？
我怎么知道
现在别人是贪婪还恐惧，对不对？
对呀、怎么知道？
所以我讲一个更大家容易懂的。
好，
我们说这个是退一步保护自己。什么叫做贪婪呢？贪婪就是当你开始不相信累积的力量，你就在贪婪。比如说，我学钢琴，你不相信练琴不会背叛你，你就贪婪了。
是，就会更想要速成，对不
对？对对对对。好，比如说在做事业或者在赚钱在投资，巴菲特的名言嘛，大家都不想要慢慢变有钱。好，你看嘛，当年会骗的这群人，这些所谓的韭菜，甚至于里面不要说韭菜，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厉害的人。
对啊，
当年马多夫的骗局不也都是一些政商名流被骗吗？
真的，
甚至于有很多根本就是那些被骗的单位根本自己就是基金公司啊。
对 对, 对，
里面养了一堆分析师跟经济学家，
精算师
一样被骗啦、
啊。
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被那种很速食很利己的吸引，不相信累积的力量。其实就像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一如既往，里面说的其实投资就是时间的艺术。如果给投资的期限一个最好的时间期应该是十年以上。
OK，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清楚这件事情，你给十年，你给他十年以上的时间去做复利的放大，第一，他会平抑掉这十年的波动。
OK，
我们很害怕波动，对不对？
对
对啊，我们永远会担心自己买是不是永远买在高点。
但
是当时间轴拉长，你就算每一次都买在高点，累积下来你仍然是赚，而且赚不少哦。
OK，
而且比你在这十年的期间每次都买到低点的总报酬率还没有比较差哦。应该说不会差到哪里去，就那个差的感觉你是没有感觉的。
OK，
所以事实上来说，所谓的财富自由是什么？很多人对财富自由有一个迷思，就是我赚了一笔从此以后不用再管钱。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你就是韭菜。
懂，
因为只要有任何宣称你只要相信我，然后你把钱这件事情搞定，你这辈子不用想，他一定在骗你。
懂懂，
因为钱它本身是个能量，你把它当成是个排泄物，或者把它当个免洗块，拉完就没事了，用完就丢了。你对钱骨子里是排斥的啊。
真的耶。
那它为什么要留在你身旁呢？
对
不对？
对，
你看在《金手指》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些散户，他们被骗是不是他们不相信累积？历史上血泪斑斑啊。所有的庞氏骗局，当年的郁金香狂热，是不是都是是不是都锁定了我们想要快速致富的心态跟心情？
对，
我们一旦不相信累积，我不是说不会赚到钱，我不是说没有更好的赚钱方法，但我在说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相信累积，很多都告诉你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次不一样，但事实证明告诉我们每次都一样。所以请你相信累积的力量。
OK，
你看回到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人每天都在社群媒体去分享那些所谓的有钱的生活，然后呢，你去看到那些不管他是真有钱人还是假有钱人，那些分享出来都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糟，
对，
于是你就会
相对性的
有一种很大的慌张跟着急，想要变得很快的变有钱，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齁，我们要不被骗齁有难度
哦。
我也坦诚这件事，因为当你每天都看这些，或你每天都看到很多这些，你很难 你很难很难的去认真的说服自己累积的力量。
是，
可是正因为这样子，当我把这个锅盖掀开来，我把窗户纸捅破，好，这时候你要不要重新回到我们说 old school 的一点，相信累积的力量。不管现在我们说金融市场 AI 的狂潮如何，哪些题材又如何，我觉得人性是不会变的，
是，
只要相信累积的力量，其实到最后的赢家会是你。
好，
太多太多人都会用很多话来吓唬我们，什么千载难逢啊，百年难得一遇啊，但事实上因为现在媒体的特性，全世界各地的百年难得一遇全部集中在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上，你会觉得每天都是意外，然后你就有一种紧张感，叫做我不把握这一波以后就没机会。
对，
其实不会的，你相信我，不会的。
OK OK，
所以要让自己不被骗，请相信累积的力量。
好，
面对你的贪婪。
好的，
那第二个呢，恐惧嘛，对不对？恐惧，刚刚说贪婪是不相信累积，
对，
恐惧叫做不相信时间。
哦，
它跟贪婪是相伴相生的。
是
好，我也预告一下，我们即将推出 一档新的节目，这个也不是预告了，已经我猜这时候应该已经在线上了，
已经上线了。
对对，叫做做时间的朋友，它是由嘉玲跟我的财务教练 Yellow 好共同创造的，共同制作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用不谈钱的方式让你认识钱。OK，
对，
其实呢，什么叫做相信时间？你看哦，当你在一块土地上种下一颗好的种子，接下来你就是等它发芽嘛，
是，
然后呢好好照顾它就会收成嘛， 对不对？
对对。
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在心里种下的是担心啊、恐惧啊、匮乏这些种子，你觉得随着时间会长出什么？你看哦，就像在戏里面的很多桥段，
是，
好，它因为是有很多很多的担心、恐惧、贪婪、匮乏所种下的种子，到最后是不是就是一笔烂账？
是，
你说梁朝伟，很多人说哦，如果我有跟梁朝伟一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到最后去关个两年出来我也愿意，我猜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那叫做戏。那叫做戏。好，那叫做戏。
戏背后更真实的是那个心理的状态。
对对对，我没有办法代替，因为这个是一个在香港当年的一个真实故事改写的。
对，
我没有办法代替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说他现在心里好不好过。我没办法代替。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相信累积，你能够相信时间的累积，我相信你得到的会让你好过。我只能说到这里。
是
所以其实一般人对于时间的直觉的投射就会觉得，哦，时间就是让水果枯萎啊，让水果 lanky 啊，有没有？就是会变老啊，会消失啊，会死掉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却忘记，其实时间也是累积，时间也是复利最大的催化剂。
真的，
你看我们如果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们每天进步 1%，一年之后我们就是一个成长三倍的人。
是啊，真的。
好，
真的。
所以其实你要，你看哦，一年长吗？
说长不长，
但其实你成长三倍。所以我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回到财务的角度，好，你是要你如果真的花十年的时间累积让自己生活无余的财富，好，你现在无论你现在是30岁、40岁，有没有？你花十，这长啊？
不长。
但我真的遇过很多人，当他每天都汲汲营营的时候，我回头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他这么汲汲营营已经不到 N 年了。但他却不愿意，但他不愿意从现在开始累积。你不觉得吊诡吗？他永远在搏一把一次到位的机会。但事实上他的每一个一次到位的加总，那个时间长度已经超过了我说合理的累积一个资本，可能5年可能10年的时间走。可能我的年纪看这样的人真的很多啦，因为我现在也快50岁了嘛，我真的看好多。那如果凯旋的听众你现在才20几岁，真的相信累积，
相信
时间。好，外面一定有风风雨雨，外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海妖女巫的歌声啊，让你不小心让你的船就触礁了。但你相信这两个，好，某种程度上你会给自己最好的保护。
好，
而且我说真的，有些机会能不能去，我说阻止你也没有用嘛。记得风险就好。
好，
没有人要你 all in 的。OK，
好哦。我觉得今天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帮自己减少上当的机会，就是你可以帮自己自我检核的。 问自己，我会不会不相信累积跟不相信时间呢？那如果你可以有跟自己这样子的对话，再加上凯宇刚刚前面提醒的关于骗子的人格的分析，我相信你可以更有效率的帮自己判断什么讯息可信，什么讯息不可信。那如果我们综合这一整集来讲的话，整个被骗的核心啊，其实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承认自己的欲望，你能不能看见自己的贪婪跟恐惧。那很多时候贪婪跟恐惧它来自于我们心中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世界的不安全感。那在这个过程里，你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稳定下来，拥有足够的自信，不因为外界而起伏波动呢？这就会是嘉玲老师的好好在一起可以陪伴你前进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有四个很细致的关于安全感的检测，陪伴你去厘清引发你不安全感的来源，比如说被遗弃啊，被剥削，被冷漠，或者是被比较。那现在这门课程呢，原价是4899，但是现在到4月2号12点晚上12点为止，只要2988，这是很难得的限时优惠的机会，所以很鼓励你现在马上把握加入，跟嘉玲老师的好好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前进。那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就有，期待你的加入哦。今天的凯旋而归跟你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
拜拜。